1972年，行李员成为汤普金夫妇在香港的代理人。两年后，他借贷了2600美元作为合作者加入这对夫妻的生意中，并创立了后来发展成亚洲 Esprit 的公司。汤普金夫妇专注于美国市场和在欧洲的扩张，放手让行李员照料公司在亚洲的运营。1993年，行李员和汤普金夫妇使公司在香港股票交易所登记上市。三年后，因为美国公司破产关门，汤普金夫妇把他们在亚洲 Esprit 的股份都卖给了行李员。行李员的理想是把亚洲 Esprit 公司和美国公司重新联合起来。他在美国的公司拥有 6% 的股权。他的另一个梦想是成为一个专业的高尔夫球手。但是他自己也清楚这不太可能。他意识到在全球建立 Esprit 的帝国还需要时间，而他也没有真正做好重新联合的计划。就像是结婚，行李员说什么事都要顺其自然。此外，他自己的盘子里已经有足够操心的事情了。香港的附带沙龙的大商店只是个开始，行李员还在不断地在中国增加商店，现在他在那儿已经有50家了。与此同时， Esprit 在欧洲和亚洲的中档休闲服装市场上都面临着一些难对付的竞争对手，像是 Gap、 佐丹奴、 U2、 宝诗龙、 Lext、 Oasis。 行李员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激烈的竞争，他每天都要到自己的商店里去检查衣物的细节和商店的布置，并确保他的雇员都处于巅峰状态。做这种生意就像是搞宗教活动，行李员说，你必须向你的员工灌输这样的思想，使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做的就是正确的事情。该行业中的专家显然认为 Esprit 所做的就是正确的事情，我想他的未来将会很不错。香港萨罗门史密斯巴尼公司的零售分析家肯特张说道，欧洲会继续发展，而 Esprit 会在亚洲恢复元气时扩张，但是绝对不要指望行李员会很快停止在深圳购物。中国入市协定会把香港撇在一边。香港因成为中国与西方的窗口地区而变得声名卓著，但是人民共和国一旦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就可能使香港所扮演的这个有利的角色显得陈旧过时。由于北京要开放其市场并遵守国际贸易准则，所以外国的投资者以前会在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做短暂停留，以等候通知和资金，而现在他们也许会发现直接进军大陆其实更加简单。通常人们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短期内可能会使香港从中受益，因为将会有多得多的西方公司经过这块土地，以开始他们在中国的处女之行，因此贸易量就有可能会增加。11月下旬的早些时候，当宣布美中达成贸易协定之后，香港的恒生指数曾上升到两年以来的最高点。而当中国入市之后，由于有了新的上市公司清单，恒生指数也许会经历一次暴涨。因为国有的大陆公司要急于筹措资金，以帮助他们抵御新的外国竞争。然而，数年之中，由于世贸组织协定迫使中国使其市场自由化，香港可能会因此而面临失业。 东亚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夏姆斯·莫预测说，这儿将会有大量的专家人才，但西方人也会不断地只是从香港路过而已。有一个复合问题，就是台湾也要进入世贸组织，但有可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该组织之后。台湾内部的规章制度使台湾不能直接在大陆投资，因此岛内的许多业务只能通过香港一点一滴地把资金投向大陆。这里可以举个公开的典型例子。两年前，台湾的核心太平洋集团得到了破产的山一证券的香港分部，用以扩展其在大陆的影响。而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则可能意味着台湾不再需要玩这种费尽心机的资金游戏，而直接将香港从整个过程之中去掉。香港作为货物集散地的角色可能会一去不复返，因此他已经开始为拥有一个新的存在理由而到处打鱼。他撒了一张大网，提出了大量的计划，从建立一座新的迪士尼主题公园，到旨在吸引高科技公司的数字港发展计划。这块土地也对其电信业和金融业解除了管制，以使其公司更有竞争力。香港哥德曼萨克斯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弗雷德·胡说，下个世纪里能够维持香港生命的就是他向中国提供高价值的服务。他已经开始了这一进程，但还需要加快步伐。这个城市想要保持其优势，就必须支持信息的自由流动，加强法律制度，升级其科技基础，改善常常是粗暴无礼的服务部门，提高居民的英语和汉语水平。所有这些都是十分困难的任务。批评家指出，最根本的问题是，香港必须承认，对他自己来说，这种彻底的改变是必不可少的。香港中文大学的政治教授彼得 N.S. 李说，在香港，有一种妄自尊大的心理，这使我们认为我们无需努力工作也能挣到钱。我们以为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在股票市场上投资，或者是拿一个工商管理的学位。其实这片土地早已面临了这么一个现实：学习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的学生短缺，而本地产生的专门人才又要面对来自于他们大陆同行的严酷竞争。莫说世贸组织会迫使香港去证明自己是处于世界级水平之上，他如果把自己当作是中国的另一个城市，他就肯定无法生存。除非香港能够重新塑造他自己，否则这块被团团围住的土地将被迫接受比认为他狂妄自大还要糟糕的缺点，即被人们认为与自己毫不相干。
重归中国，卧虎藏龙。周润发留着一条清朝的辫子，穿着一件传统的黑色长袍，从他的脖子上拔出一根长针，凝目望去，知道在这上面已经用了毒。就在刹那的一闪之间，他的脸上表现出一个男子汉的力量、愤怒和屈从。然后就有人喊道：“停！”这时，周咧着嘴，脸上绽露出傻傻的笑容，洋洋自得地哼着一段《上海滩》中的主题曲。这是他多年以前主演过的一部香港电视连续剧。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剧组人员也哈哈大笑起来。后来，当一位美国来宾问周，他在好莱坞的布景之中是否也敢表现得这么兴高采烈时，他立刻安静了下来， 摆出一副人们可以预想得到的男子汉造型，然后他慢慢地从脖子上拔出那枚并不存在的针，接着又是可怕的安静。最后他高兴地说，我会在雨中不停地唱唱唱。一天18个小时不间断的计划安排，使人们的肉体和精神受尽了折磨。在拍摄《卧虎藏龙》的过程中，加班加点已经成了惯例。这部影片中和周一起担任主角的还有米雪儿、杨及杨子琼、郑佩佩和新人章子怡。影片的导演则是1995年因拍摄《理智与情感》而获得了国际成功的李安。必须有人来负责鼓舞士气，比如周就知道用他的灵巧熟练的歌舞来缓解紧张和疲劳。他有着自克林特·伊斯伍德以来最为迷人的笑容。他说，生命是如此短暂，所以为什么不高兴一些呢？卧虎藏龙是一部普通话的武打片，以王杜庐的小说为基础，故事发生在19世纪，周扮演了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大侠李慕白，有一柄名叫清明的玉剑，他把这把剑送给了他心爱的人，女侠于秀莲。很自然的，有人偷走了象征着嫉妒的清明剑，而所有的怀疑都落在了闭眼狐狸的身上。她是个诡计多端的女人，而她就是玉娇龙的师父。玉娇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美女，即将出嫁，但这是一桩并不美满的婚姻。影片中充满了背信弃义、土匪盗贼和大量的武术打斗。影片事实上非常巧妙，有着莎士比亚式的复杂的故事情节，同时也有迅猛异常、生命攸关的动作场面。对这部影片，大家也都在翘首以盼，但香港的电影制片人王晶显然没有因此而坐以待毙。周说，他已经拍了一部类似的影片，准备在春节时发行。《卧虎藏龙》也是直到7月15日才在亚洲地区公映的。你想看悬念迭出、紧张刺激、英勇大胆的影片吗？如果是的话，你将从《卧虎藏龙》的演员和剧组人员中找到这些。三位明星、导演、摄影师和武术指导本来各个分散在相距遥远的电影世界之中，现在他们走到了一起，来到一个他们从未居住过的小镇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海外的中国人。这些四海为家的艺术家们，在他们祖先的土地上聚集到了一块儿，来共同创造某种艺术。这部影片有一部分资金是由新力公司在香港的新的分支机构哥伦比亚三星亚洲公司提供的，同时也得到了美国新力经典影片制作公司的大力协助。这部耗资1500万美元的影片，就是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野心的一个缩影。来自三个中国的电影制片人虽然有求于西方，但他们还是努力想固守其文化遗产。与此同时，他们也在相互理解，整个摄影棚就像是巴别塔一样，充满了各种语言，绝大多数的技术人员讲普通话，而袁的武术队里一直跟随着他的20个小伙子则用广东话下达着指令，而杨因为没有讲过汉语，只能用拼音一行一行地看剧本。李那带有台湾口音的普通话则招致了当地剧组人员的嬉笑。周也被要求反复练习他的发音，当然他把这个推掉了。他说，不要因为担心我的普通话而浪费你们的时间，我会在循环反复中改正这些的。 同时还存在着其他的语言障碍。李完全沉迷于体验派的表演技巧之中，他要求明星们使用感知记忆来提升一个场景，这就是让演员去回想个人的经历，并将由这种经历而生发出来的情感应用到所扮演的角色之中去。但是香港的演员们都习惯于说出自己的台词，然后继续往下拍，所以这位温和的导演不断地做出要求，直到他得到了他所想要的东西为止。他说，在这部电影之前，我对一个情节从来不会拍上超过13次，但在这部影片中，有些场景我们重拍了30次。卧虎藏龙的布景是先进科技同原始条件的一次碰撞。电脑专家用电脑科技隐去使明星们在影片中飞来飞去而拴在他们身上的细线。另一方面，周在飞的时候却由一个小个子牵着一根粗绳子来引导他。剧组人员使用着全球漫移的移动电话，而老鼠则在摄影棚里和饭厅里窜来窜去，丝毫不顾及明星们的身份地位。影片的拍摄一方面光彩夺目，另一方面却污秽不堪。本来要花几个小时才能完成的拍摄，也许只需要灯光闪烁的一瞬间就会有即兴的创作。虽然经历了100年的发展，电影的拍摄还是这么麻烦，这么低效。你也许会以为这是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发明出的一个玩意，用以雇些额外的工人，为了产生一个包含着大量电影灵感的庞然大物，其工作必然是匆匆忙忙，索然无味的。所以拍电影恐怕是世界上最吸引人的苦差事了。而在这件苦差事之中，导演正处于其核心。瞧，这不，这些天来在摄影棚里一块隐蔽的地方，一些助理在一个监制人员面前挤作一团，李正研究着这段影片的取景和演员的动作姿态，就好像他用了真人进入电子游戏之中并玩着游戏一样。他拍了一个假镜头，嘘了一声说不行，然后就跳到布景上去。他无精打采地说，为了拍这部电影，我肯定用了长达600英里的胶片。作为一名导演，他必须能够同舞台布景上的每一个细微差别相适应。然而由于3个月来一直投身于拍摄这部影片之中，而且要一直不间断地拍到圣诞节，你已经精疲力竭了。导演就像是填鸭似的去准备评价全年成绩的期中考试一样。整个电影中最新鲜的成分就是章子怡所饰演的玉娇龙这一关键角色。这位19岁的演员是张艺谋发掘出来的，并被他挑选为他最新的一部影片《我的父亲母亲》中的女主角。虽然他更加娇弱，也没有那么自信，但现在他还是被大家称为新巩俐。今天他最主要的一个场景就是首先亲耳聆听他师父的讲话，然后向摄像机走去，声情并茂地说一段话。起初当剧组人员念着郑的台词时，张还在那里犹豫不决，闷闷不乐，但当郑自觉自愿地亲自去念那段台词时，这位老演员的落落大方、热情洋溢使张受到激励，迸发出了火花。他懂得了字里行间的含义以及台词中所蕴含的坚定的决心。也许就在那一刻，虽然没有产生一位明星，但是却诞生了一名女演员。